好的，感谢主哈。啊，我在这里能看到的弟兄姊妹不多啊。一个主日能够下来，下午啊，早上午、下午都能来参加敬拜的，也是很不容易了。觉得每一天特别是主日，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说的话，有些时候如果你还在工作的话，主日这一天的话，其实你会觉得从时间上来说的话，你会更紧张啊，也可能会更累一些，但是感谢神，因为我们是回到天国的一个状态，是回到和弟兄姊妹相交的状态，是回到与上帝相交的一个状态，是在神的道中遇见神，所以这个时间就成了我们真实得安息的时间。其实就着这个世界来说的话，可能有安息，这个世界就始终是在一种征战和拉力之下，你不管生活在哪一个国度、哪个国家或哪一种制度之下，都一样，因为这个世界的确是握在那恶者的权势之下。这并不表示说，一方面基督徒我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也不表示说我们只能活在这个世界的权势之下。乃是说，我们既属于上帝的国度，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之上。因为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所带来的这一场属灵的风暴，或者是带来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他的门徒从前所没有发现的。尤其当他走进会堂的时候，当他开始讲道的时候，当众人听见他口中的话的时候，他们感受到一种从来未曾感受到的一种权柄、一种全能。这种全能不是他们习惯听见的文士们他们口中所带出的权柄。同时，另一面，他们能够看到的是，这个权柄所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不安与骚动。这个骚动就是在他们过去平静的会堂生活，在他们看来，平常的这个会众当中，居然有被鬼所附的人，这是他们意想不到的。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外观，让他们看起来，与任何一个普通的加利利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没有什么特殊地方，但是从他的身上却透露一种他们无法抗拒的力量、能力和权柄，就连那看不见的阴间的属灵的国度和权势都为之站立，无法去隐藏。也就是当天国出现的时候，整个世界它会展现出它最真实的一面，因为世人都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实际上，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虚假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像楚门的世界一样，我们并看不到真相。但是，当天国的王来到的时候，当天国展现的时候，就光照到这一个黑暗的世界，使得这个黑暗的世界那最真实的一面就无法再隐藏了。所以，被鬼附的人和他里面已经就是鬼在他里面那一种过去的隐藏和工作，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他必须伏在基督的面前，他必须显出他在这个世界真实的一个身份和真实的一个状况，以及他未来的结局。但耶稣基督，他就是天国的王子，这样一个王自带着就是这样一个权柄。当这权柄临到的时候，对于黑暗的国度来说，就是灾难，就是审判、毁灭、打击和死亡的痛苦就要来到了。但是对于那些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来说，这就是极大的福音。什么时候人遇见天国的权柄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权柄与世上其他的权柄不一样的时候，甚至是超过世界上最高级的、最好的宗教和最好的宗教解释的时候，那么 信仰就不再是属于人层面的一种对自我、对世界的理解了，乃是一个进入到一个真实的与属灵世界的一个交往。而这个交往呢，它也不再只是说被那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势力所蒙蔽，而是看见了大光。所以想到这里呢，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和大家读一节圣经，不是马可福音的，但是与此呢是相并行的一节圣经。但这些圣经呢，我觉得马太在这个时期所引用的是非常好的。这些圣经呢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的12节到十七节哈，这段圣经呢也是在讲耶稣初期传道的事，但是我是想借着这中间的一点点圣经呢，让大家能够看到这种天国所带来的影响是何等的真实。耶稣听见约翰下的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些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段圣经呢，正是我们所看见加利利的那些百姓的真实的状况，就是坐在黑暗森林里的百姓发现有光照着他们。今天在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或者你打开摄像头，或者你隐藏在这个黑暗的屏幕后面，那也许我们也正处在坐在黑暗死荫里。是什么成为我们的死因呢？是哪一个罪？是哪一项我们里面的私欲，将我们紧紧的拘困在某一种状态当中，你没办法脱离。你甚至觉得是绝望的，那么今天呢，这个福音就是为你而来。耶稣基督来到，他是走到出现在最被人遗忘和黑暗的地方，因为这里没有出过什么名人，这里没有成为文明的高地，这里从一开始就是低贱富苦之人的地，从一开始。这里就是被人藐视、被人看不起的地方，但是这里也是晨光首先出照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还在某种你觉得在死因之下的话，那么今天让耶稣基督的福音，让天国能够照进你的心里。好，我们先有个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主啊，不只是借着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历史，你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短暂的人生过程，主啊，你不断的揭示我们生命的本质和本相。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卑贱，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丑陋，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无药可救的人，主啊，同时你也让我们知道，坐在黑暗死荫里的百姓，他们发现有光照着他们。主啊，我们求你也让我们今天每一个坐在你面前寻求你的人，也能够看见有光已经向我们照耀，不是我们去找到了光，而是。你的光照向了我们，祝福我们下午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还继续我们上次讲的天国福音的第二部分，天国近了的第二部分啊。 我们上一次呢是看到了前两部分，一个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权柄，另外一个呢就是与之相应的就是赶鬼的一个赶鬼的彰显的耶天国的一个权柄，一个是讲道的哈教训的一个权柄，一个是赶鬼的一个权柄，这两个方面呢同时彰显了天国的能力所带来的。一个是从上而来的启示之光、真理之光，上帝自己的话在肉身的显现，在肉身的一个对人的心直接在说话，启示他自己带来的一种震撼。另外一个呢，是对黑暗权势、对撒旦和他的国度带来的一个震动与影响。同时，这两件事情也在造就着谁？也在光照着门徒，使他们的眼睛得以看见一个他们从来没有看见的一个立体的一个丰富的世界。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很多时候人的生活世界是平面的，因为人只能看见我们看见的部分，所有的问题只能透过眼见来解释眼见，因为你没办法去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世界。但为什么耶稣的出现，那个看不见的世界，你就能看见了？为什么本来已经存在的，或者已经从人被造那一天开始的一场明显的，在人的这个世界当中有的那一场属灵的征战，在耶稣来的时候，这场征战就完全公开化了，就完全显明出来了。实际上是叫门徒们知道。这场属灵的征战是何等的真实！他们不再简单的认为说呢，有些人是脑子有问题的人，有些人是心理有问题的人，有些人是精神有问题的人。实际上，这些都是这个世界的解释，而真正的解释是借着耶稣来的。因为耶稣出现的时候，这些解释就不再一样了，因为这还有那个世界的势力在其中。而且耶稣的到来，那个世界的势力，他已经到了终结。不是说我们觉得说，哎，神的国度来到了，是罗马帝国的结束，不是的，罗马帝国还没有结束。但是耶稣要来的不是结束罗马的帝国，耶稣来了，耶稣来了，天国来了，是要结束的是撒旦和他的国和他的帝国，那些在地上暂时的。属于那个国度的代理者、代理人，他们不过是一个个匆匆的过客而已。但那顽固的、始终盘踞在这个罪恶世界和人心中的撒旦和他的差役，耶稣来了，他们的时代、他们的权柄、他们的国度也到此要终结了。他们必须接受耶稣是天国的王，不管他们情愿或不情愿。那另外一方面，第三方面，我们会看到的是，就是除了那个看不见的一个黑暗的权势对人的影响，还有人在罪当中疾病对人的影响，这是耶稣传道的工作之中呢，常常遇到的两种最多的情况，就是被鬼附的和有病的人，就是从人堕落之后。这两个情况是再普遍不过的，一个是能够看得到的，一个是看不到的。那就像今天我们也是觉得，为什么现代人好像生病越来越多？其实不是现在开始，而是人一直以来就不断的会被，自从犯罪之后就不断的被疾病所困扰。疾病本身就提醒了人是残缺不全的，不是因为人被造不完全，而是因为罪使得人就已经在不完美和不完全当中。这种残缺，就是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与软弱。这种痛苦，就是要提醒人，使人知道你在这个世界，就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需要医治，但是暂且，或者说现在没有完全无法得到真正根治的一个世界。在上次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呢，我想跟大家看一点点。这个小小细节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30节，30节呢是耶稣医治了这个彼得的岳母之后呢，有一段记载说呢，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我在这里只是提醒到有一个细节是大家思想，就是为什么是日落，天晚日落的时候，人们才来找耶稣医治。当然这个问题呢，任何一个解经书上都给我们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很简单。以色列人的日历呢，日子就计算的是从天黑到天黑，不是像我们从半夜12到第二天的半夜的12点钟，他们的时间就是日头落下，然后到第二天日头落下，这个叫完整的一天，是先晚上后白天。所以呢，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在这一天白天没有人来找耶稣医治呢？因为白天是安息日，耶稣是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所以在这一天，人们是不敢表面看起来好像进入会堂要欢喜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但事实上呢，在这些人当中，隐藏了多少患病的人，多少哀伤、绝望、痛苦的人，甚至他们都不敢在安息日这一天来求医治，来求解脱。虽然这个细节呢，我们过去就是读学习的时候都知道。但是呢，没有太多的思考。但是当这一次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在想到，人真的是多么的生活的多么的在这种状况之下是多么的悲惨。因为无论是过去是现在啊，生病会导致一个人的精神和身体承受极大的痛苦，也会加重一个普通家庭的经济上的灾难。甚至是一个家庭无力去承受任何就是治疗费用，虽然治疗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有很多的病是越治越苦，越治越穷，是非常的绝望和难过的。人的就是医术和能力在疾病面前其实是显得是非常的苍白和无力的。正如有一次上一次我们。在一个做医生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分享说，他的同学不信主的一个同学是做这个是做科学研究的，他是从医的。他们在一起聚餐的时候，他们开玩笑说啊，你们学医术的太没出息了，你们学医术学了这么多年，连一个癌症都解决不了。当然，这个话呢说的是这么起是一种玩笑话，但事实上呢。其实它展现了一个最美、最无力的一个现象、一个事实。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人被这样一种，就是这种疾病所累的情况之下，甚至最好的宗教犹太教最纯正的信仰，反倒它给人带来了一个更大的一个限制、一个辖制和一个枷锁，甚至。让他们在这样一种状况当中，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医治，反倒更加的是被拘捆了，更加的难受。有病你不能呻吟，有病你不能够去在这一天去寻求医治。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后来耶稣的传道工作当中，更多的冲突都集中在安息日，耶稣使病人得医治这件事上。因为强大的宗教让人已经让人窒息到有病也不可以在这一天得医治，因为这一天 是不能求医的，医生也是不可以治病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违反了上帝的诫命。你就会发现，看到其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吊诡的事情，就是明明是一个让人该得医治、该得拯救与安息的时刻与地方，反倒让人更加的受限制与痛苦。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耶稣使这些人得医病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出埃及记当中有两处的圣经，一处的圣经呢是在大概是出埃及记的17章，是哪一章？就是当以色列人刚出来埃及还没到西乃山的时候，不是有一次没有水喝了吗？后来呢，上帝呢？在那里赐给他们水喝，并且说在那里赐下律法，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我的律法，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一切灾难、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必将这些疾病从你们身上赶出去。”啊，那个应许是很好的，就是上帝在那里已经表明了说。我是你们的医治者。当你进入我的约，进入我的这样一种与我的这种关系之中的时候，你们不是在继续活在罪和他的咒诅之下，而是将要从他的咒诅之下，从罪的咒诅之下脱离出来，真正的得医治。因为你们若遵守我的道。就是守我的约，做我的百姓的话，这些疾病我将远远的展开。其实与之相对应的是另外一句话，就是当耶和华在那里医治了那个马拉的苦水之后，他们把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不是，对，耶和华拉法是吧？就是耶和华是医治者，耶和华说我是医治你们的神。就是耶和华就是他们的医治者，人生的苦、疾病所带来的苦，只是人生苦难的一个彰显的一个点而已，只不过是透过身体的疾患与软弱，让把人最无助的一面，其实展露给人看。让所有的人，你不管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是有地位、有权柄的人，都会生病。在疾病面前，是不管你是谁的，都显出人本身的软弱和在被咒诅的状态之下。但是耶和华说：“我是医治你们的神，我是医治你们的神。”所以耶和华拉法这样一个耶和华的医治呢，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所以，当耶稣走进到这一群住在黑暗死荫里百姓的时候，他带给他们的医治是真的医治，是让他们的心灵和身体从罪与过犯的挣扎当中，那样一个后果当中被释放和拯救出来。说你能想象这样一个场面是何等的被震动。一个城，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彼得的岳母的门前，等待着耶稣的医治。这是他们长久以来都没有遇到过的事。这是我想到，前些年在西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要到牧区去向那个藏族人传福音，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医疗不到。啊，到一个村庄，你可能。看见这里只有一个住宅，一户两户人家，但是呢，你一说，哎，我们有人来给他们看病，就很快就整个屋里院里都聚满了人。你不知道人从哪里来的，就从这个山坡那个山坡都会来了很多的人都聚集来，就是很容易就招呼出来人。哦，你也会看到这些来就医的人，他们真的。很痛苦，也很可怜。他们住的条件非常的艰苦和差，他们的身体因着常年的疾病是没有医治的。因为特别是藏族的妇女， 他们承担的家庭所有的家务。西藏的水常年一年四季都是冰冷刺骨的，他们操持一家的生活，他们的手因着常年接触那个冰冷的那个雪水，是骨头都变形了，有的手关节到处是变形的，有的脚和膝盖、腿都是变形，他们很多人走路都是一摇一摆，像鸭子一样，就是因为常年的在疾病当中。所以每一次你医疗不到，就能够很容易有招聚到很多人。啊，大家借此机会，一方面给他们一些药物和治疗，一方面再给他们讲福音。因为弟兄姊妹，你就是再不会讲福音的人，再不愿意讲福音的人，你看到这样一群在疾病当中很痛苦的人的时候，就像我家的我妻子一样，他是一个很不会开口、不愿意不会传福音的人，但是他去一趟之后，他就非常受触动，因为他藏语学的不错，他就很自然的能跟他们聊，给他们讲福音。每一次回来之后，就更加的说，那我一定要把藏语好好的学习，因为这些人的确是太可怜了，太需要福音了。不管他们能接受的程度怎么样，的确能够感受到人真的太痛苦，真的是需要福音。你就能感受到耶稣基督当时看见这一群一群成群成群的病人到他跟前的时候，他怎样施出他的恩典和怜悯，他没有拒绝这些人，他接待这些人，服侍他们，医治他们，因为他就是耶和华拉法，他就是那位医治他百姓的神，他来就是要将罪和罪的咒诅要从他的百姓身上要彻底的要滚去，要驱除出去，要改变这一切。所以，我们真的想到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更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需要得医治吗？我真的觉得我们是需要得医治的人。我们有很多的疾病，却不只是身体的，它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些顽固的、残缺的部分。这些是我们不愿意去向人袒露的，甚至是不敢向人去袒露的部分。你内心生命深处所有的那些，或者是你原生家庭所带来的，或者是你自己自我的罪所带来的内在的冲突，以及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更加加剧所产生的东西，实际上就像你生命当中的顽疾一样，你不知道如何去处理。你自己无法去处理，甚至你连找谁求助你都不知道，你无法去找到可信赖的人，使他能够帮助你来医治你，来帮助你，使你脱离这一点。所以，耶和华拉法，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医治者。但是我们不要想着说耶稣来医治病人，是不是他就是医生呢？不是，他不是医生，但是他是真正的医治者，因为只有他是我们的创造主和救赎者，也只有他能够带来一种那种真正的生命深处的医治，这样一个医治是我们众人所需要的，是每一个罪人都需要的。那我们今天呢，还要再看到的是天国的另一面。那我请郑弟兄呢，把35节到最后的这两个段落呢，读一下啊。
好的。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的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感谢主。
在耶稣的一天忙碌的工作之后呢，第二天早晨，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情形，是耶稣在天未亮的时候呢，在旷野的地方呢，在那里祷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什么呢？天国另外的一个面向向我们展现的是什么呢？我们很容易看到天国所带来的那一种人人都能够感受到的话语的权柄，也很能够感受到他对灵界的一种影响，属灵的权柄。我们也能看到他在人身体上对人带来，天国所带来的那种医治和拯救的权柄。我们很容易理解，天国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面向是什么？就是人与神同在，人与神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和门徒们的想法一样，当他们一早晨起来，可能他们还在头一晚上那种兴奋的状态，因为他们看到许多的人来就近耶稣，他们为此真的欢喜，他们为着耶稣这么快能够得到人的认可，这么多人来就近耶稣很喜乐，他们也可能是为了这些人能够得医治。也很喜乐，他们认为接下来最重要的事，那就是这么多的人都继续需要耶稣医治。那么，耶稣最重要的事，难道不是快快的来继续医治吗？如果天国只看到了在这个层面的身体的这个层面的事，那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天国最重要的事，就是人与神的关系。祷告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的话呢，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在圣经当中，一个启示的信仰，最不去人与神的对话，因为诗篇整个就是祷告。但是对他们来说，陌生的是，他们跟了耶稣2、3年之后。他们问耶稣一句话，怎么说的？还记得吗？路加福音11章，他们怎么问耶稣？求主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因为他们不会祷告。你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吗？这绝对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不光是说有魔鬼的作为，有人被疾病所缠累的事实。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不会和上帝说话，人不能祷告，人不能和上帝沟通，这是所有问题的根源。这个问题人没办法解决。耶稣的到来，他所展现的天国的一个画面，就是耶稣在清晨的时候去。在旷野里祷告，在那里，他和上帝在他在地上的日子展现的是他和那位看不见的父神那种亲密的关系。虽然耶稣道成肉身，他同时是神，他又是完全的人， 他整个的人性和身体是真实的，因此他的身体是在地上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与父神之间的关系，相反的是更加真实的展现了作为人可以与上帝之间的那种亲密的无间的互动，就是在那个时刻，他可以与神亲近。所以门徒们不以为然。门徒们觉得说这件事情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很多的人需要。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认为的，耶稣也不是这样表达的，因为耶稣知道和神是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他虽然在做人的时候，他仍然是神，虽然和神仍然是有着亲密的交往，但是他会仍然会刻意分别出一些时间，会找到一些时间专门用来与神亲近，和神和父神交通和说话。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所忽略的。我们不认为这是问题啊。如果我们不会祷告，我们觉得这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喜欢祷告，我们也不会为此感到特别的苦恼。但是如果你不会和人说话，不能和人沟通的话，你觉得这一定是问题，对吧？你会为着你的孩子啊，3岁了，5岁了，还不会说话，会焦虑，会难过，他不会与人沟通，不会与人相处关系，会觉得呢，这个孩子很为他忧愁和痛苦，是吧？但是你很少为着说，哎，我们的孩子他不喜欢祷告，或者他从来不会祷告。这个事情是个问题啊，这个事情是一个，是需要面对的，他生命当中最大、最可怕的问题。我们真的能够发现这是问题的时候，说明我们离神的国近了，我们已经看到上帝的国度是什么样子。因为上帝的国度就是看到神的帐在人间，他要亲自与人同住。所有我们在地上能够看到天国的那个，就是从天上彰显出来那一点点的影子所能看到的一幕，都是什么？都是人与上帝亲密的互动。比方说，摩西在旷野当中，在会幕里，众人远远的看着他进入会幕，听到会幕里有人说话的声音，就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这一幕，他们只能看，只能听，但是他们无法完全去体会那一幕。只有进到这样一幕当中的人，就像摩西，他有一个更深的渴望，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给我看。”对于他来说的话，在山上40昼也不吃不喝，他没有觉得任何的缺乏，反倒觉得那是一个更令他向往与切慕的一种生活和目标，他更加向往上帝，更渴慕于上帝的一个荣耀。所以，天国就是要带来和改变人与神之间的阻隔，人不会祷告，不能祷告，与神无法交通的这种状况。所以，这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祷告向我们启示所看到的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门徒们认为，现在这里就有很多人的需要，你现在直接去面对这些人就可以了。但是耶稣是怎么说的？耶稣说，我们也必须往别的村庄去。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这里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核心就是传道，医病赶鬼不是核心，它是耶稣基督传道事工的外延的一部分，但是它不是核心，因为耶稣来就是为传道而来的，就是为将天国的福音、天国的信息彰显出来的。就像刚才我们宣召的圣经，特别有一句保罗在以弗所书怎么说的，这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借着什么？如今却借着福音，借着耶稣基督，借着福音将这叫死人复活的 这个大能彰显出来了。耶稣来了，就是要传道的，就是要把这福音传到更多的地方。一方面，不是只是为了一城一地的人，而是为着所有上帝的百姓。所有上帝的百姓都需要听见上帝的道，甚至耶稣的医病和赶鬼都是他传道的一部分。因为耶稣传道，一面是借着他的口说传讲天国的福音，另一面借着他所行的，将这样一个福音展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让他们耳朵能听见，眼睛能看见，他们能够亲身体会到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医治和拯救是如此的具体和真实，让他们能够回转来归向神，来归向他。所以耶稣说呢，我是特为这事出来的。意思是，耶稣是带着这样一个福音的使命、天国的使命来进到这个世界，是为更多的人，是为所有他的百姓而来。对于门徒们来说，很容易停留在这里，觉得这里已经很成功了，很有成就了，就在这里就好了啊，不需先把这里的能够做得更多更大。因为这里有很多很多的需要，但是耶稣所看见的不只是这里的需要，因为所有其他更多的村庄也同样的需要，而且他们的需要不能只停留在啊，耶稣吧，你就留在这里，这样我们所有的病人全部都会被治好，这里就不再有一个病人了。不是的，疾病的医治还只是表面的，还只是次要的。福音对人灵魂和生命的医治才是真正重要的。虽然这一点，或者对于道来说，连门徒们也可能只能到耶稣死里复活、圣灵降临之后才能深切的体会和明白，就不要说这么多普通的老百姓了。但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因为他就是那个撒种的人，他要在他的百姓中间，要把这生命的道、天国的福音的子粒，要不断的借着各样的机会，在更多的他的百姓中间撒出去，使他们能听见，使他们能看见。这是父神的心意，这是他与神交通的一个结果。这显明他与父神是同步的。因为他正在做父所喜悦的事，到此呢，这呢，基本上是结束了一个小小的段落，是耶稣初始传道的一小部分的一个结束。那接下来的一个事件呢，又是另外一个让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事件。这个事件呢，我们都很熟悉。就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祈求得医得洁净。好，请大家呢把这个注意力呢，把这个思考点呢放在哪里呢？前面我们说啊，耶稣治好病人，对吧？但是这里的大麻风病人到耶稣那里祈求的不是用医治这个词，用的什么？用的是洁净啊，这个是是比较特别的。这个特别点呢，我们呢是可以透过利未记来了解的。我知道大家很多时候呢对利未记呢，我们读起来是比较枯燥的，不太喜欢读，因为呢讲了很多我们比较生活与我们现实比较远的事情，特别讲了很多大麻风。人的大麻风，还有甚至房屋的大麻风、衣服的大麻风，都觉得这些事情很复杂，我们也看不懂，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判断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知道大麻风它不只是一种病，大麻风是被认为是一种不洁净，是不洁净。这个不洁净呢，不只是身体上的，它也 与道德性、道德上的是有关系，不完全只是生理性的，它也与道德，就是与人的道德是有关系的。大家还记得我们刚刚灵修过的这个《民数记》的十几章？13章吗？对，好像是13章。还记得摩西的姐姐米利暗的故事吧？米利暗和亚伦联合起来攻击摩西的时候，耶和华是怎么说的？当耶和华向他们发怒的时候，摩西为他们祷告，耶和华怎么说的？耶和华说，他的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岂不蒙羞7天吗？这样呢，就让米利暗生了大麻风，像雪一样白，被关到营外满了7天。就是这种不洁净呢，是特别明显的，就是人在上帝面前不会的，而且这种不洁净是让人无论是身体是在礼仪上，在宗教上都是不洁净的，就是与人与神都是一种被隔离的状态，是整个是一种，整个是在一种被隔离的状态。所以当这样一个人，长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的时候呢，他就跪下说：“倘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他求的不单是医治，他需要的是洁净。可是我们也知道，在旧约利未记特别讲到的就是洁净与不洁净，或者说，怎么样叫污秽？或者如何从污秽当中得洁净，这个很复杂，是吧？因为你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如果按着严格的立位记的律法上的条例规定来生活的话，我们很容易就陷入污秽当中。你就是不小心摸着一个死的昆虫，你就可能不洁净了。甚至你家中的器皿如果敞着口，有一个老鼠死，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虫子死了掉进去，这个器皿都不洁净，就有很多种复杂的洁净的条例要去做。那人的不洁净呢，那就更加的复杂。所以要求洁净，必须希伯来书的话，凡物差不多都是要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洁净这件事情，污秽一定是与罪有关的，洁净一定是要除罪的。若不除罪，何谈洁净？就没有洁净可谈。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人对自己自我状态的一种认识，是真的看到自己是不洁净的，而且是无力去洁净。但是他在耶稣面前的一个祷告，也显出了他对自己状况的一种无力与绝望。他不是说直接说求你让我洁净，而是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意思是，你能让我洁净，这个我不用怀疑，但是你肯吗？你知道所有长大麻风的人，从他们的心里来说都是很自卑的，因为他们被人要远远的隔离，亲属家人也不例外，他们自己也对自己的评价是不高的，也认为自己是被咒诅的，自己是有罪的，所以自己得了大麻风，自己有了这不洁净，身体的不洁净更加显出了他们灵魂的不洁净，所以对于这种状态的我来说，我有什么资格求洁净？我没有资格求洁净，但是我有需要洁净。你知道，这就是我们人的真实状况。我是不洁净的，但我需要洁净。我需要洁净，而我又没有能力去洁净。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说：“你若肯，肯是一个什么？ 在当这样一句话，其实让我们想到的什么？就是主权。一方面，我们想到的是主权，就是你愿不愿意，你要不要？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因为你有绝对的主权。你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但是我是不配的被你怜悯的，除非你愿意怜悯。我是不配你施恩的人，除非你愿意施恩。所以需要认识到，从上帝而来的恩典是基于，或者说是在这样一个极大的主权当中的话，是何等的重要。真的是何等的重要！主若愿意，必能叫我洁净。主肯不肯？对于罪人来说，有时候很难去完全说到底，我能相信主是肯是不肯的？好像从人来说，我们是没有把握的。但是信心会带领一个人在。看似没有把仍然来另外一个祷告和例子很相似。那里有一个人是一个税吏，他到圣殿去祷告，他是如何祷告？他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一个罪人，你凭什么祈求上帝的开恩呢？”你既然是罪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公义的刑罚。但是罪人需要上帝的开恩，需要上帝的恩典与怜悯。同时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对他的回应是怎样的。当他这样祈求的时候，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当然，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就动了慈心。这里不是说这个人的祷告多么的能够打动耶稣的心，好像耶稣的心柔软了，这个时候心生发出一种怜悯，而是耶稣的心向着这一种，就是对向着罪人的时候，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说人生病或者说长大麻风，难道不是上帝的作为吗？啊，一面这个人在病和痛苦当中是上帝公义的作为，另一面耶稣又动了慈心要来医治他，这好像都是出于上帝的作为，是一位神在这件事上在做着他。就是他本性，他自己的公义、圣洁、慈爱和怜悯都在这里彰显，因为神不能背负他的本性。而且，当耶稣动了慈心的时候，说我肯你洁净的时候呢，是伸手摸他。你知道，长大麻风的人，他们的生活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绝对的分离。咱们看过一个电影叫《犹大兵须》，还记得其中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片段场景啊，就是兵须的家人，他的妈妈和妹妹得了大麻风，他们就住在远离人群的一个郊外，那里全是长大麻风的人，那他们平时生活吃饭呢，都是家人呢把食物。送到他们附近，用一种特别的工具呢，把这个食物呢放下去。他们远远的只能看见家人，哪怕看见家人给他们送来食物，他们没办法和家人在一起，因为要保持一种绝对的分离，比有点像我们在疫情当中的隔离政策一样。但是耶稣在对待这样一位不洁净的。具有极强传染性的这样一个大麻风的人的时候，耶稣却伸出他的手来，也伸手摸他。 当他的手伸向这样一个不洁净的罪人的时候，或者不洁净的病人的时候，所带来的一个果效是什么？耶稣使他的麻风得洁净，被除去，使他得医治。耶稣为什么伸出他的手？是他的话语所带出的命令还不够，这种权柄还不能够到达病人的身上，使他得洁净、得医治吗？不是的。但是有一点，既然当我们想到大麻风是不洁净，我们知道所谓的洁净，它都不是那么简单的，洁净都有一套很繁琐的礼仪过程要去走，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人得了耶稣的医治之后，耶稣说你：“我肯你，你洁净了吧？”这样一句话是带着能力出去的，是足以让这一个大麻风病人得医治的。为什么耶稣还要让他回去，还要因他的洁净要找祭司查看，还要让他为此献上摩西所吩咐献的礼物呢？你如果去查看利未记14章，就是关于讲到这个大麻风病人得洁净之后，那整个洁净献礼物的要求或过程也是很复杂的，要献上鸟，一只要杀掉，另一只要放走，还要再献上一只或者羊羔，或者是你贫穷的。就献上雏鸽或者是斑鸠，也是一只作为燔祭，另外一只做赎愆祭，还要把祭牲的血滴在活水当中，拿牛膝草来蘸，撒在会幕祭坛那里，还要撒在得洁净的人身上，如此这个人方得洁净。当然，一方面来说，耶稣是让这个人按着一个。正常的一个规定，使他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当中去，确定他们在祭司那里经过检查之后、鉴定之后呢，是完全得了医治，让他回归，可以正常的去生活。但是从属灵方面来说，它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如同耶稣伸手摸他，伸手。把手伸向他是一样的，就是他要得医治。是当主说"我肯你得医治"的时候呢，是耶稣走进罪人，是耶稣走进这样一个不洁净的人所代表的，这样一个洁净的礼仪所代表的，就是他自己。在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完成整个的救赎之前，所有上帝所吩咐的祭司和礼仪，它都有属灵的代表意义，都是有用的。这些都指明的，说指明的，将来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流血所代表的救赎之功，都代表着这样一个洁净的过程。是需要他付代价，是需要他为一个罪人、一个麻风病人得医治所要付的代价。所以，当我们想到洁净很容易吗？好像耶稣一句话，这个人就得洁净了。但是洁净又是这么简单吗？洁净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洁净的代价。是由他自己所付出和要承担的，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会觉得，哎，我们从来没有得过病，我们不觉得什么，但是我们在思想这样一个洁净的主题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洁净是一个多么。令人觉得非常被触动的地方，因为要得洁净，需要流血，需要牺牲，需要献祭。基督若不流血，就没有可得洁净的人。 不只是长大马蜂的人，所有因着罪所不洁净的人，就永远是不洁净的，就永远死在他们的罪恶和过犯当中，除非流血使他们得洁净。所以今天我们不再是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我们是靠着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在祭坛上的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得洁净。你如果带着罪的重担，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或者在你人生当中，你深深的被你没办法解脱的罪，在你良心当中所带来的捆绑、辖制、控告，你仍然在罪的阴影之下，有很多的自卑，有很多的自怜，有很多的痛苦，根本没办法得到内心真正的一种自由、圣洁这种洁净的话，那么今天，那么请你一同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哪怕你的信心可能不够充足，但是你仍然可以向耶稣基督祈求，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你如果真的像大麻风病人一样，深彻的感受到自己的不洁净和迫切的需要洁净，那么向耶稣祈求，向他悔改，向他呼求，我们深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他伸出来的手要临到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要洒在你的身上，要使你的身体、灵魂真正的被洁净，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恢复你成为真正有神形象的人，可以自由的与人、与神、与人交通、交流和正常的生活。愿主怜悯我们，在天国的福音，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能够成为洁净的人。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深深的需要你，因为罪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的辖制、捆绑我们，我们需要你的拯救，求你伸出你医治定痕的手，进到我们这败坏的、丑陋的生命当中，求主的拯救临到我们，使我们得到你所赐的真正的自由，使我们不再被罪所辖制，也使我们真正进入到属天的与神的交通当中，让我们的心真正能够从内心生发出对上帝的单纯的爱和对人真正的爱来。求主怜悯我们，医治拯救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